最后有一段结束，也叫刘统分。刘统分怎么讲，大家也都知道了。如此八事，乃是诸佛菩萨大音之所觉悟。就上边那个第八条，第一觉悟一直到第八觉悟，这八件大事，这八个问题，是一切菩萨、一切佛大音，大音也就是大心之事，也就是菩萨自利利他的人，独善其身，而且还兼善天下，这种修道者叫大人。这个跟大家也介绍过了，一开始讲题目这就讲了，这一类的人，诸佛菩萨和大心之士所应该觉悟的、应该觉察醒悟的事情，就是那八条：精进行道，慈悲修慧，成法身传，至涅槃。你呀，这八条要知道以后，体会了、明白了，然后还要是力行实践，精进，存疑不杂。你修什么法门，别东拉一把西拉一扯的。进是前行不退，精进行道去修道，慈悲修慧，慈悲修慧这个四个字啊，慈悲啊，也讲过，慈能娱乐。悲能拔苦，那个人有痛苦，有解决不了，你替他解决，叫悲。那个人呢，没有什么幸福，没有什么快乐，你给他快乐，给他自在，给他平安，给他幸运，给他幸福，那叫慈。慈能娱乐，悲能拔苦，这叫什么？第二个，你还要修慧，还要修智慧。福德和智慧是佛教所有的法门修行的目的，综合到一起就是要修福修慧两个字。修慧就要积德，积德就有福，有福那叫福修，也叫修福。智慧多听经，多看经，从而闻，而是闻闻慧，这叫然后再思考体验体会，这叫思慧。然后例行实践，何时念佛，何时参禅，何时持咒，何时诵经，这叫修慧，闻思修三慧。这福慧双修，你才能够定慧均等，你才能够备至双运。不然的话，你是一个车的两个轮子，你有一个轮子这个车走不了路，一个苗有两个翅膀可以，一个翅膀你飞不起来。这是经典讲的，与苗之双翼，车子这个双轮两轮的缺一个就没办法活动了。所以说叫福慧双修，备至双运，定慧均等，这句话然后你才能达到正法身。正法身就是抓到涅槃了，到那个境界，进入那种境界了。那种境界就是断了烦恼了，断了迷惑了，断了什么惑？断了见惑、识惑、尘沙惑，这个无明惑了。断烦恼那更多了，八万四千烦恼都能够把它解除了，然后你才能够得了法身。得了法身就是成道了，就是成佛了。怎么样成佛？得到涅槃了。这等于能会讲的法叫什么？成法身船。法身不是个船，无形无相的东西，把它比方像个船，坐这个船干什么？自涅槃岸到对岸，这是一种形容。很多的经典讲，生死烦恼之此岸，彼此的此，在河这边了生死，破烦断烦恼，自在逍遥，成佛做主的对岸，那叫彼岸。中间有一个大河流，你得用船。用什么船呢？备至双运，福慧先手，这个双修静定慧宣等，这个什么均等，你才能正法身。法身像个船，坐这个船从此岸坐法身船，得这个道果效果。坐这个船要过烦恼之中流，中间的水叫烦恼，那有四个流，有四种解，把它分析开解剖，那里有四个含义啊。到达对法，就是话了生死，成佛做主了。这是一种形容，不是真有一个河流。这样，这是一个水，一个长江大河， 风涛汹涌啊。这边是此岸，这边是凡夫的境界，六道轮回的，这边是出世的四种圣贤，阿拉汉、毗湿佛、菩萨佛，这边是了生死得自在了，这边是生生死死烦烦恼恼起火造业。从这里头要达到这里，一定要坐个船，要经过这个路，经过水上过去。乘什么船？乘法身船。行用它是个船，从烦恼生死此岸乘法身船渡过烦恼的众流，达到涅槃的彼岸。这是形容。现在这里呢，应该有两个大问题，有一个法身要解释，一个涅槃要解释，一个众流流神流要解释。我们上个礼拜六就讲了，一共啊把佛的看法各种派啊，有的人呢因为佛呀成佛以后啊掌握住两种身体的，有时候三种四种五种，有一种啊最高的记录是达到八种，可是综合起来各种派的看法通常都说三身，佛有三身。菩萨也有，毗湿佛、阿罗汉，我们也不是一个身子，我们也是好多个，也可以说有这三个身子，不过呢有的不能发生作用。第一个呢我们先从后边讲，这个应身，应不应该应，念应，感应，我这么一敲他就响，这叫应，我一敲他响，这叫应。应身我们是用什么敲？不是用东西敲，用这个心。我们人类的心理干净了，清净了，或者道德提高了，有德行了，那才能有圣音出世啊。所以那个陆家叫海不扬波，大海都没有波浪，风平浪静，风不鸣条，风吹到那个树条上都不响了。马放南山，强盗入库，马也都做战争用。现在天下太平，圣人出世，马也在南山北山站着去，自由自在去吃野草，一个小牧童带着他去。强盗入库，强盗都摆到仓库，表示天下太平。因为什么？圣人有圣人出世降生了，他有这种德性，有这种感应，这是一般社会人讲。要到佛讲啊，老师讲那个圣人，这个佛这个圣人比这个，那叫圣中之圣，王中之王。那个经上讲，要拿水来讲啊，这个河那个湖，这个什么呢？是众水海为最，海是最大的水，众星很多的啊，就众多种，众星月为最，要天上的星哪个最亮？月是最最亮，众圣佛为最，很多的啊，孔子、孟子、苏格拉底也好啊，这个什么，就这些讲，连那什么都给他算，连那个也那么穆罕默德也都算上，上帝、天主也好。耶稣也好，都算上众圣，众多的圣贤，佛为最，佛是圣中之圣，这是形容。这个佛呀，用我们人心清净了，有道德提高了，作恶的人少了，这个世界就变了。这时候就佛就被感应就出来了。邦有道则仕，这个国家邦就是邦国，国家有道，有道义，有道德，换句话说，我们就当官。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国家昏君要当权了，就隐遁了。所以古来有很多隐士处事，咱那说什么好像那竹林七贤了，乱七八糟，那些人都是这个样子。五柳先生传那个陶渊明了，都是由那官昏官太多，不干了，不想干了，不为五斗米折腰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好人都要隐遁，你都看不见了，何况是出世的圣贤呢？不是他不来，人心肮脏污染了，罪孽深重，就像天上阴天了，不是那个万里晴天呐、 那个翠蓝色的天他回了，也不是他跑了，也不是他隐遁了，这个天永远在那上，你出风暴雨了你就看不见了，你有云雾了看不看见，看不见那个星辰日月了，不是他要隐遁。所以说等这个众生的心理清净，行为好，道德提高了，就有应身的佛出现了。那个佛呢也没来，如来好像来了，那云雾一拨开，那个月亮就照过来了。你有缘故遮着，月亮也没有舍弃我们而去而走啊，而是我们自己缘故太重，我们缘故一消失了，他月亮也不是有意的来，可是也就现出来。所以如来如来好像来了，但也不管这么讲是最出钱的，这叫应身。所以我们在两千，我们现在就是说2541年，拿旧的算法2900多年，释迦牟尼佛仗六金身，生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当儿子，那个佛就是应身佛，感应出来的。可是这种身体呢，这个是个佛，你看一样我看一样，大概有两样，一个是圣应身，一个是在这儿念什么，你们我念乐，你们念烈，烈烈应身。我们看是藏六金身呐、啊，面与满月横，那就看得不得了了。可是阿拉汉必是佛一看的，那就不同了，比我们看的更高大，相貌更好，所以那叫圣应身。我们是这个我们凡夫啊，六道这个人类啊，看的是德应身。这个呢报身，那个佛当初也是凡夫，修三大阿僧祇劫，修来修去成功了，他成佛了，成佛他不是一下子也归入这个寂静了，回归到这个境界了，回归的那叫入寂，回归寂静的那个情况那叫法身。可是另外他应得的受用，应得的报应，有个报身，他也有个形象，这个是无形无相，先不讲这个东西啊，是他的报身。据华严经讲，一千丈如舍诺佛，那个更是不得了的宝珠璎珞，那比天人还放光动地的。可是我们成天看不见，我们众生有这业障，就是瞎子，眼睛虽然好了看不见，那个报身的佛十方世界那光明都是普照，但是由于我们个个人都是瞎子，六道众生都等于瞎子，所以也看不见，看不见这个佛光。我们因为是没有，这什么人才能看见？菩萨，菩萨起码还得呀，初地的菩萨，初地叫欢喜地，二地不叫乾坤地，叫干慧地，乾坤的乾啊，三地四地一直到地藏菩萨，十地法缘地，再到弥勒菩萨等脚地，再到观音菩萨妙脚地，等脚地也就是后补的佛，妙脚地成佛都成完了，退休了，这些菩萨才能看实信、实行、实恒，就是实回向、实住，这44种菩萨都看不见，这叫法身大士。这个东西啊，好像比方讲，好像个月亮，你要看见模模糊糊的，你就是地级的菩萨。你整个云雾这些就是六道凡夫，你看那月亮光线越亮，比方说隔沙望月，隔着沙窗望月，你在马路上看天上月亮，和在房子里头隔着窗纱看是一样。我们两个人呢都认为没有差别，实际有差别，月亮和眼睛中间还有纱窗，你没有感觉，可是外边的人以为看见真月亮，他也没看见，因为空气还流动，还有大海洋，室外的室外这个岛是台湾，潮气海气上升，海气月亮和人的眼睛中间还有海气，我们看着月亮还不是真的。所以那叫隔沙望月，隔气望月，看谁这个气氛轻重，那就是一定要隔沙开，假设把窗户隔板子隔墙壁，那就完了，只有初地菩萨以上才能隔沙望月。可是眼睛还有近不近，是花不花的，色不色，不色盲的，那还很多能看见这个身体。所以释迦牟尼佛一成佛，在那菩提树下，阿含经讲的不一样，华严经讲这一座，一座21天就在那讲经了。过往的人一看就看见他这个应身了，没看见他这个报身，他那个幼体在那坐着都枯槁了21天。阿含经啊，对着我们人类凡夫的心理迎合我们来讲，说佛很感激那个菩提树， 在树下得到，坐21天，搞眼睛看着菩提树，好像抱着暖，我很感激你。实际呢不是那么事儿。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暗含经》净居天音来了，也就是说见到地神从地涌出了，就像那个什么地藏经似的。因为佛呀，到那时候就怕了，一看，哎呀，我这个佛法不行，这个地方南阎浮提众生业障深重，刚体自用，个性很顽固，他不能听教，他很功高恶慢，自己觉得了不起，你劝他，他不能接受，而且这个动物。这个佛法太奥妙太深刻了，没有办法。佛就想着算了，反正我一定完了嘛，一定证到这个法身，一定成佛了，没悟的身体都悟得彻底了，我走了算了，就是涅槃了，假设一断气坐着就走了。这个时候净居天人呢，就是善见天、善现天啊、悟凡天啊、悟那个福生天什么的，这五种天人就下来了，就给他跪下了，说是世尊呢，你老人家三大恶圣起劫修法为的什么？为的成佛度众生，你现在怎么心里怎么退呢？你不要惧怕，怕那众生不能接受，南阎浮提还有少善根的，他们还是会接受，你老人家还是住持，无论如何呀，把佛法留下以后你才走。所以佛才留下，这是阿含经这个讲的。佛很害怕，佛怕大家没有能力接受，不好调理，不听话，我是怕我自己能力还不够，所以我今天拿起这个，我是百感重生。我们说那个法轮，这个法轮的讲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说这个你不研究，这是学言后之不熟啊，越研究越知道，说错一句话，跟佛原来的意思离得太108000里了。现在呢，再回来讲这个报身，报身就是1000丈入身陀佛。放光动地，等地菩萨以上才能看见这个法身呢。他们也有法身，好像隔沙望月，不是啊，到外边看那个月亮，中间还有床沙，这个沙就像棒大，就像那蚊帐，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烦恼，代表无明，代表迷惑。跟大家讲，见惑、是惑、尘沙惑、无明惑，也可以归纳见是惑算一个、三个，还有五住地惑啊，那讲下来这也都讲，这个讲过了，大家可以，可是不容易这个记住。那个迷惑，那些迷惑就等于月亮和人的眼睛中间的阻碍障碍。虽然是等地的菩萨可以看见月亮，但是还不是真月亮，很可怕。哎，他这种身体呢，他是两种受用，自受用身、他受用身。这个东西要知道，活了84年，这个应身。有始有终，有开始有降生，有涅槃，这是个现象界，是宇宙万有都是现象，生生灭灭，这个生生灭灭的东西也不是真实的，它幕后有个真实的东西，没有那个真实的东西，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是有始有终，这个东西呢，它是有始无终。到佛那个境界了，修了三大阿僧祇劫，为了要成佛，成佛得这个受用这个身体以后，他不会毁灭，可是他可以有开始，修成功以前可就没有，他不是没有，没展现出来，没摸着，不知道在哪里。这个时候有了以后，他不会涅槃，可是有的菩萨要闻什么法，他就哎一下子那个他就能够接触上，就能现出来，他没有什么这种心理了，把佛忘记了，或者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那个影子那个像也就看不见，看不见不是涅槃，看见了也不是才出现，他永远在那，好像太阳似的，白天晚上都在。因为啊，地球转过来了，现在变成美国的白天了，我们看不见了，不是他隐蔽了，不是他毁灭了，而是我们变动了，大局整个的变动了，换句话，因缘这个变化，这个有始无终，它可不涅槃。这个自受用是怎么事儿？他自己既然修了三大阿僧祇劫，他要有他的效果，应得的报酬啊，所以他叫报身呐。他应得的报酬呢，就是1000丈金身，放光动地，那这是这个金光万道，锐气千条。冲彩整个的宇宙， 这个东西呢，宝珠璎珞那个相貌我们是没有办法，阿罗汉看不见，弟子佛都看不见，声闻缘觉都看不见。一般的菩萨，实行的菩萨，实行就是十恒、十住、十回向，这四十位一个比一个高，谁也看不见。一定到欢喜地、处地，到正地了，那个菩萨才能看见。二地就比一地看得好，三地比一地、二地看得更好。所以说，他有他的自受用，清净自在无为。那什么味道呢？你就得证到那，你不是他，你就没有办法品尝那个味道。你再说的再干嘛也不对，你再想想琢磨搞脑筋也琢磨不出来。地狱那苦，我们拜梁皇山，有寒冰地狱、阿波波地狱啊，阿扎扎地狱的，老师讲再阿扎扎阿扎扎，到那啥一拜完了，稀里哗啦又找着忘了。因为我没受那苦，等受那苦说啊，这个味道我知道了，我不干，我不受了，你也回不来了，到那时候没有办法了。这自受用，我们也有自受用。你比方说我这个人，我有我的受用，读书做事到处流浪跑来跑去啊，结婚生子，死太太死孩子，死父亲，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生离死别都尝到了，游山玩水，清净自在有了，也有一段时间很有权，也很不错，自受用。他受用啊也有关系，比如说满洲国当个小官，那个做事里那来了一门开什么票，要配给什么东西，我给他多少找不着他麻烦，在他有个感觉，有个感受，那叫他受用。我们任何凡夫，你不要以为是你对别人有影响力，有他情绪心理的影响，你给他耳刮子肉体上还影响，有他受用。你比方说苏明凤女居士一死，自受用啊，她将人杀得很痛苦，死的时候她丈夫又不在身边，可是呢她丈夫为她的死而痛心疾首到现在。在苏明凤讲，她丈夫这种感受就是她苏明凤的他受用。所以这种东西也是她为了邓地的法身大师邓地菩萨讲华严经是他受用，他自己清净无为逍遥自在，那种怎么样？那佛境界我们怎么想？连吕洞宾那个随行自在那个神仙境界我们都想不来啊！说我有什么感受？一看经怎么掉眼泪，一看经怎么自己笑了。有的时候今洋洋自得，我很幸运。你看我今天，我有很多的自受用，可是对别人呢，我要把这个记录拿出来讲，那他受用。或者佛呢叫我把我感动了，是佛的他受用。所以说这一个身体啊有自受用他受用两种这个作用。这个东西有时什么时候修成功了，什么时候正法身时候报身也就出现了，不能说正报身了法身还得不着，那不是同时。可是你正到这个境界了，你才能够有应化身，你才有变化的能力，有出现不出现的能力。你这个身都得不着，我们现在是什么？是这个，我们是也可以说是这个，我们也是个报应啊！我们这个报应的身体是有始有终，有降生的一天，有死亡的一天，这个凡夫的报身报应报应身。我们呢有始有终，我们呢也是报身，但是我们不能硬化身。人家那边一哎呀师父祥云法师好久我没见了，我一下子在上在家里就出现了，那玄奘法师司机有谁一想，哎，我师父好久不见，玄化就到眼前了，或者就给他做梦了，真假我就不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有本书叫《玄化上人事迹》，好像那个济公活佛、金山活佛似的，那就是干什么？那就是应化身了。我们这什么报应应该得的身，我们现在迷糊有无明，破不了无明，证不了法身。我们这个报身不是这种报身，受报应的身啊。可是你也有他受用、自受用两种作用。这个呢，法身呢，有佛教三字经，我们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我们有这个儒家的三字经，佛教也有，头两句叫了无始终无内外，强立名明，这个明法盖，有一个东西没有始终，没有开始，没有完了，也没有内外，勉强给他起个名字，这个名字叫法界，这是佛教的三字经的头几句。这个法界实际就是法身，法身法界实际就是如来，如来实际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涅槃也不是几句话能够完的。这个东西啊，法身没有开始， 没有完了，你迷惑的时候他也没失掉。我们现在主要就是你发生在哪了，什么样你说不出来呀、啊？你这个一说两句就是你有什么感受，没有办法。可是呢，可就在你的法身道术，你看过去那个苏东坡和那佛印禅师两个人，哎呀，大觉寺好久，那个谁，那个老法师好久这个不见了。他就讲我们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呀。他说老法师啊，好久我没跟你见面了，你是最近好了。我是这苏东坡没讲，那佛印禅师讲，我们从来也没有分过手，也没有离开过呀。就那个东西，他俩的法身天天在一起啊，我们的法身也是天天在，还不是散在之报如影随形啊，还得走到哪那个影子带到哪，不用带，你在哪里活动，生生死死在自己的法身里头活动，在你法身里头生死。可是法身它本身不生死，你感觉有生死在法身里，你的法身有多大，你现在不能叫法身，没成功，你叫佛性，你的灵智灵觉，你的灵智灵觉，你的佛性天有多宽你就多宽，地有多厚你就多厚，虚空有多远它就有多远，虚空还在它那个性情里边，它比虚空还大。所以啊，那个楞严经讲这个各种的法界啊，在虚空里头啊，这各种星球在虚空里停留生存，虚空在你佛性之中，好像大海一个水泡一样。所以他说空生大角中，虚空生在灵智灵角，我们佛性里边如海呀、啊，一欧法，发财的法，像大海的一个水泡一样啊，有漏未成果，有漏就是有始有终有毁灭的一天，无常的，未成像未成数那么些星球啊，皆依空舍住啊，完全依靠虚空太空在这生存呢、啊。大家看一看，可是呢，那个虚空啊，还在我们佛性里头，好像大海一个水泡，在这一个水泡之中，就有无量无数的星球。我们的佛性就这么大，你将来成佛了，你找到法身了，证了法身了，实际呢，也不过就是悟了，明白了，也没有离开寸地，也没有换一个环境，你法身就在这了，就在这了，你成天找，你就是。头皮撞破了你也找不到，你今生找不到，万年前生找不到，一定根据佛法的方法，各种各派的修道的方法修成功了，哦，原来如此，你自己明白了，你才能够正法的。这个东西没有开始，没有完了，也没有内外。要说它有里边，我也讲了，中庸讲了，小而无内，比真经还小，没有个里边那个小到极点的，大而无外。要说它大，没有外边。要说世界有没有内有没有外，佛不能答。要说有，有一个错误；要说有一个边际，有个内有个外，也错；说没有内外也不对，这一定要自己去自证。那实际就是问那个法身啊，法身有没有边，有没有内，有没有外？法身就是法界，法界有圣界、圣圣法界、凡夫的法界，也就说是法界。也就是说事做事的事，也就是说道理理法界事法界，那个很难，那个法界两个人要没说我有那个表，那就很难。我和杂志上剪裁的表，我自己写这个写的表，勉强给他起个名字，强力名，不能他不是个名，不是个东西，说他方又不方，说他圆又不圆，说他大又不大，说他小还不小，他又没有颜色，又没有声音，无声，听之无声，看他视之无色，没有眼神，尝之无味，觉之摸索一下子无处，还接触不上。你刚才想象的还不是，说这个东西那叫法身，这个东西无始无终，本来那就有。我们现在虽然没找到它，它也没丢失，找到它也不是另外还增加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迷雾，一念之差。我们现在说话听经看东西，我们都是用它，用那个迷糊，那个虚妄的妄，用那个妄妄我，假的我，用那第六意识、第七莫那斯、第 是第八二段诗呢，它是没有作用的。第七诗它存在才有第七诗，第七诗指挥第六诗，第六诗用眼耳鼻舌身指挥那五诗，这个也讲过了，互相的支配，层层节制，好像大官指挥小官似的。结果呢，这些东西还不是真理，不是真我，只有这个才是真理，真我。现在没有办法，勉强起名的叫法善，这个也叫自信啊。看看我们这个图，微小表姐，不要看这个表，这个很简单，这个表包藏了很多的佛教的知识学问。第十个表，所以这个东西上课最好把它拿走。这个是无十五种法身，第二个报身有十五种，刚才讲了。第三个应身有十有种，应身拿谁来比方？释迦牟尼佛，同时一个佛用三个名字，他有三种情况。他的应身出现在阴间的，出现阴间这个环境也不是真实的，好像个梦境，他出现在我们的梦里了。我们梦里那个佛叫释迦牟尼佛，他有十有种，我们梦还没做完呢，他就走了。哎，这个。他就在这个世界活动了八十年。第二个报身，报身拿什么？也拿卢舍诺佛来比方，他是报身佛。报身的释迦牟尼佛不叫释迦牟尼，他叫卢舍诺。他的法身呢，他的本尊呢，这可是本尊了，这无形无相的本尊，这个可以说本身。好像那个孙悟空他是本尊，抓那猴子毛或者扶一腿变了好多这个孙悟空，那是分身。法性身，拿动物说啊，叫自性身，叫佛性。佛者觉也，能知觉那个灵知灵觉那种本性。拿矿物植物，拿这宇宙万有来讲呢，它叫法性，万法之本性。拿我们看呢，法性和自性不一样。可是它提升到最高境界以后，三民主义讲了信物合一论，信物偏一的和一方面都不可以。你的唯心的立场也不可以，唯物的立场也不可以。心物都是宇宙间两种，都是宇宙万有都是幻象，归纳起来两种，一个物一个心，一个物质的一个心理的。这个东西更把它归纳一起，就是心物合一。那叫什么呢？他也没说。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心物合一论，合一以后是个什么呢？也没说出来，也就算完了，白在那了。好像那个谁是王阳明，王阳明那个梁子他也没解释清楚，所以他那搁那个庭前的那个竹子，他那朋友搁了七天七夜病倒了，没懂，他也在那搁桌子，就我心里想那个竹子对着竹子、啊、为什么他跟别的植物不一样，里边有孔，搞了也好几天，三天三夜他就放弃了。哎呀，万物皆备于我呀，我要现物质的心，心要明白这些事情东西，我跟他搞那干什么呢？他到底说这话说的很像，到底他是心里什么境界呢？搞不清。究竟他是证明证悟没悟呢？他还有点小神通，因为他被贬了在贵州农场，他的学生徐爱又谁的，从这个北京，这个明朝嘛，这就来了，来找他。找他那时候也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也没有大哥大，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预先写信，那信走得更慢。他有一天他就早晨八九点钟就告诉另外的学生，你赶快去到母母山头两个夹空的地方，你在那等母母人会来。他这两个学生在那一等，等一看太阳到中午了，哦，山下有两个人，一看就喊老师叫来等你，说你现在会到，那个也不简单。别人就夸奖他，哎，夫子就是老师，你这个境界很不简单。他说这不过是小玩意了，小把戏，弄簸箕而簸箕就是收贿生收留生那玩意儿，他还这么谦虚。可是究竟他到什么境界不知道。良知，良知良能自良知，究竟他什么事不知道。可是看他的生平，他接触过佛教禅宗，他是一种唯心论的那个样子，比西洋哲学家高一点，比佛教低一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陆象山就是陆觉远跟他一样，跟他们对立思想不同的就是朱熹、朱子格物，物 物格而后知之，由格物归纳法走到最后的中心点，它是演绎的，从物一心而就通达万事宇宙万有的这个道理，这个著名的理学家，这个是无始无终毗卢遮那佛。怎么讲呢？这个法身底下有常寂光度，常寂光土，他要居住个环境啊。你们这个佛，这种佛他住在哪里呢？住在凡圣同居度，也叫凡圣杂居度。我们地球就凡圣杂居，你看佛出世了，罗汉菩萨都出现过在净土，在我们中国也出现过菩萨那个罗汉，所以这个凡圣杂居啊，有出世的圣贤，也有我们造业的凡夫，大杂院乱七八糟的，这个地方就是好不了了。但也菩萨罗汉看的环境比这好一点，同样在这个房子他看法这个不一样，就像狗一进来，你这装潢的再好，猪圈狗窝呀，那么猪的话连越这么庄严又硬磨石，你再最好的那么花岗岩我也不懂，什么瓷砖他还不喜欢，他愿意臭泥瓦子往里一拱，那个猪站得舒服点。所以是完全思辨，唯识中讲万法唯识，思辨了，业力变了，识就变了，换句话阳光变了，阳光变了，环境就变了。那刀山剑术一定要上地狱啊！我们要这要断气，要照那个业，应该下地狱，马上这就现出来。有时候不断气，哎呀，就叫火烧我这蒙古地狱。哎，那个要是严重了，不用断气，那就现出来。这个凡圣杂居度，这个懂了。另外这个圣应身小菩萨看的，第一菩萨看的，阿罗汉弟子佛这三种人看的叫圣应身。注方便有余度，什么叫方便有余度呢？它不是一个好环境，方便的。举个例子，好像小孩一边哭，半夜上哭，给他吃太饱了，不给他吃太睡觉，你不能把那奶给他一边吃，越吃把这皮吃坏，把他喂，你就拿个那个胶皮的奶豆汁啊，他才还得裹裹一裹，他就睡了，这叫方便呢，哎，这叫方便办法手段呢。这个净土啊，不是真正的佛那种真实的那个这个常寂光净土，这是一种方便的，给那个地级的出世圣人呢，在那上享用。因为他这因果，他造什么业，修什么道，他得什么果的，所以他这个比我们地球好。所以你看《法华经》，释迦牟尼佛在那坐着，知道大家的心里，你成佛了。这个佛，那个佛，那个黄金为币，那个宝珠影子比天堂好，你也成佛，成什么佛？你看土木瓦斯这个样子，佛就知道大家的心里，佛高手一指啊，一下子大地都变了，叫阿难大众，你看看。我们这个地方也是黄金为地，这个琉璃宝地平均掌啊，样佛本上讲的像手掌一样的平啊，也是楼台殿阁，也是七宝所成啊。为什么是这个样？因为众生心里肮脏，业恶业多，没有资格享受那个，所以眼光就变了。所以佛把手一拿一看，又恢复原状，土木瓦斯。所以这维摩诘经就讲了，众生心要净了，国土净，心净这国土净，众生就是环境，就是一切万事万物都叫众生啊，动物也好，植物好，矿也好，矿物好，房子好，马路也好，山水好，什么都算上，心净这国土净，环境那就庄严了。完了众生净，那里边的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那本来黄金为地，琉璃宝殿，我们为什么看成这个样子？得用阿弥陀佛铺瓷砖呢？完了又计较，又写，又是砌小书的，完了又是偷工减料的，又什么地的，吵得一塌糊涂。众生烦恼多，造恶业，因为众生大家都是恶心呢，肮脏心呢，问题就麻烦了啊、嗯！所以这个叫方便，就像奶头准似的，他这个环境看着好，也不是个真实，幻化的，所以这叫方便，就是。夜半子那个子小儿啼呀、啊，《法华经》讲啊，半夜三更小孩一面哭，夜半就是半夜，子停止不叫小儿啼，不叫他哭，夜半子小儿啼呀、啊。这个佛法也有这种佛法呀、啊， 小乘佛法都是给我们夜半知晓的，不是真佛法。一定《环境法华经》啊，《金刚经》就不错了啊。像我们现在讲这些经，什么八大印教经和将来讲的一教经，那还差远呢。《大涅槃经》那也是佛一教经，那个境界那就这个不一样了啊，有四十段了，那个就很难了。要是好好静静的看，要看两个礼拜。这个叫十报庄严图，十报庄严度。什么叫十报庄严度呢？它这个比较有点真实。成佛以后，以成佛的身体，有形象的身体，住在那种应得的有形象的环境，所以那叫十报庄严度，那就比这天堂还好了。那个你叫我们说不完了，我们也没有去过，没有办法。另外啊，这是他受用身，是这样，自受用身，虽然是个报身，跟法身一样，他自受用，不需要楼台殿阁什么好不好坏不坏，无所谓了嘛，他没有贪求了嘛，他没有享用的享用了，清净无为了嘛，所以他不需要了。他不需要这种庄不庄严、好不好、坏不坏的十报庄严这个问题，也不必讲。他住在常寂光明中，这个无形无相，他当然他往哪住？他本身无形无相，他不需要个有形有效的环境，所以他也住在常寂光明中。为什么叫常寂光？常者叫是不生，就是要也可以说是不灭，他永远无始无终不灭。另外，寂寞的寂是不生。寂寞很寂寞，有生生世世他就不寂寞了，他就业恼了。所以业恼很业，很恼怒的恼，就是烦恼多。有生死就有生命，有生命就要起火造业，起火造业就要受报，就是烦恼，很业恼。这个不业恼了，因为到这个境界无形无相。到这个境界以后呢，再住在不生不灭那种环境，他要是总站着生，有生必有死，不行，有灭毁灭了，毁灭完了，那我们何必修道？修灭完了也成不了佛，成一个毁灭，谁愿意毁这个毁灭？所以他就常者不灭，寂者不生，不生不灭就是常寂光的这个境界。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常者不灭，寂者这个不生，光者代表灵知灵觉，那个觉挂不生不灭，这么空空荡荡这么宇宙也不行啊。他这里有一个东西，灵知灵觉，实际呢也是自性合一的味道，不是自性合一，心物这个合一的，有无限长的时间加无限大的空间，这是好像一个物质，没有物质的物质，物质的没有物质，所以这个都没有办法解释。有这个环境也不行，你还得有个灵知灵觉，没有灵知灵觉，谁去享用，谁去承担那个无形无相的空间和无限长的时间、无限大的空间呢？谁去感受？所以说这三个东西配合在一起，无限长的时间加无限大的时间，再加灵知灵觉，那好影响长期广度。还有一种解释，这个长短的长，那个平常的长，长代表普遍的变，在时间上它无时无终，换句话在空间上就无内无外，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普遍的变。寂寞的寂，它就清净的清，干净寂灭，业障也没有了，活业迷惑的活也没有了，一切一切的都归于虚无缥缈，这个才彻底的干净。一个普遍无限大，无限大实际它没有体，没有止，物质止体止，所以它也是无限小。无限大就是无限小，无限小也就是无限大。换句话就是中文讲的，小而无内无限小，大而无外无限大。这个东西在配合清净的净，空空灵灵。光者是觉悟啊，一放光者看得很清楚，把灯一开开着，有这个觉悟的，有这个觉，灵知灵觉才能够分辨一切。到那时候不用动心，不用作意，心里边这做文章的做，第六意识的意，不用作意就能分别，不用动心念就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同时啊，我们一心不可二用，那一心千用万用都可以。所以常寂光三个字是这么讲，土的勉强讲就是个环境， 另外还有个讲法，常不生不灭，静一法不立，广是万法齐长，在这个不生不灭的环境之里头，一法不立是不生，万法齐长是不灭，上法就长。所以说啊，这个妙明真心清净明体它的作用，要在空的立场否定的立场讲了一法不立，万律皆空，一法不立；要在这个另外一方面肯定的方面讲，万法齐长，立在万法这个齐长。要说他有万法齐长，要说他没有一法不立。所以说，这会儿加一起就是中道，非空非有。说他非空非有也不要抓住，也不要执着，他连非空非有都不必说。要一说了，你要执着，因为是非空非有了，那有个事不相，那是什么玩意儿？也不可以。所以这个涅槃的最后有个无住处涅槃，我们住在生死轮回，出世的罗汉、比丘佛、小菩萨住在不生不灭的涅槃，两个人都不是中道。在生死轮回固然是不好，在那里头一无作用，躲到那里头了，那叫槁木失毁，也不可以。有一个不住处涅槃，既不住生死，因为他有大悲心，他有广度众生，他也不住涅槃，因为他有个大智慧，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个叫无住处涅槃。这个涅槃两个字还没讲啊，这个才叫真正的涅槃。所以这三个身体。